的自由哈。那我们今天是第三天哈，我们要继续的讲在基督里的自由啊。我们先一起来看西班牙书第三章。西班牙书第三章旧约1105页。西班牙书第三章1105页第三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我们今天中午中班的老师要一起在一起有一点开会哈，中班的老师在主日学教室，好，1:20，好，西班牙书第三章十七节。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谢谢。你相信这样的话吗？
相信。
你相信哦，很好，感谢主。有很多人还没有回答哈，这里讲到说，你的神呢？是因着你而欢欣喜乐，因你而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也就是说，你的神呢，就是说，哇，好棒啊，铁夫啊，你好棒，我好喜欢你啊，啊，心里呢，你好棒啊，我好喜欢你啊，我因着你而欢喜啊，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十四节他说，锡安的民你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如果你相信，你就应该常常欢呼，常常欢喜快乐。有一位大有能力的主，他爱你，常常就是要抱抱你，爱着你，说哇，我因着你太高兴了。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特别我们这一代哈，像我就从来都不记得我爸爸妈妈抱过我，为什么？因为七个孩子嘛，太忙了，他忙着要赚钱，要养七个孩子，所以我后来回想，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记忆有被抱过，哈。那我还记得我们新竹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小时候他妈妈是做杂货，开杂货店在南部，哈，所以呢，他就看见他的妹妹哭哈，他妈妈是把他绑在那个床上这样子，然后妈妈下楼去卖杂货，所以这个哥哥看着妹妹这样哭啊哭，他哥哥也很小，因为只不过大妹妹一岁而已，所以看着妹妹这样哭，可是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哭就是被绑在床上这样，啊，等到妈妈生意做完了，才有空上来给他喂奶。那我们中国人因为从小没有被父母那个宝宝啊、爱呀、亲啊，所以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性格里面对于爱的接收力很微弱，好，还有对于爱的表达也不会好。那这个神来了，他就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释放我们的情感可以得自由，可以感受到爱，好，也可以表达爱。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以赛亚书46章第三节第四节，858页，以赛亚书46章第三第四节。
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持，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持，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谢谢。
今天早上我在亲近神的时候，早上起来亲近神的时候，忽然间主把自己的金节就在我的里面，好，在我的里面，然后主对我一个开启，好，虽然这节经节我已经以前就很熟了，可是主对我一个开启，什么开启呢？他这里说哈，他说你们呐、到年老发白哦，我仍怀揣，好，我已照做，我也必保报，也必怀抱，也必拯救。这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哈，他说你从出胎便蒙我怀揣，所以你小时候没有被爸爸妈妈抱过没关系，只是说你一出胎他就抱抱你，虽然你不知道他已经在抱抱你。好，还有呢，他说直到你 年老，我仍然这样抱抱。我们常常觉得说年老好孤单哦，哈，儿女都在忙着赚钱，哈，自己就是很孤单，哈，越来人生越没有意义。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听到有些人年纪到了92岁，哈，他就喝那个农药自杀，哈，为什么？因为孩子儿孙都不想跟他讲话，嫌他老麻烦，也话没有什么相同的话题。所以 年老就觉得很没有意思，儿孙都不想理他，那他就自杀。可是神怎么说？神说你到年老的时候我仍然抱抱，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在这位从创始成终，从整个从创造天地，从亘古一直到永远，这样的一位无穷伟大的神，我们在他的眼中永远像个婴孩一样，你知道吗？永远像个婴孩一样，他就是宝宝，就是宝宝。所以你说哎呀我80岁就是老婴孩还是宝宝？在神的眼中你还是婴孩，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样的一位神你在他眼中就是这么小，永远就是小。像我在台湾因为我有一位外甥哈，那他从这个初中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送到新竹来哈，所以从初中的时候到新竹来，那以至于后来他当兵，他当了老师，我在我的印象中我就一直觉得他是小孩子，其实他都已经28岁了。后来那个有人就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我说啊，他要结婚啦！就说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他永远就是这么小。那你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这样。他就是看我们为可爱，他就是宝宝，我们就是那么小，那么可爱。他就是这么爱我们。也许我讲到这个天父对，所以今天早上我在亲近主的时候，主给我这节经节。主把他的爱更多的向我开启，那所以他要我今天再来讲到天父的爱，我们很需要认识天父的爱。好，在我们中国人这一方面特别没办法感受，有的我们上一代的都是在动乱战争中流离，好，我认识好多我们上一代的11岁就已经离开家，好，然后后来就从军，所以他没有享受过爱，以至于他结婚了，他对他的太太对他孩子他也不知怎么表达爱，好，因为他没被爱过。好，那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台湾人我们的爸爸都是受日本式教育，日本式教育就是父母就是父亲就是权威。好，那所以父亲呢也很少，也不太懂怎么对孩子表达爱，好，所以我们也是不太会懂得那个表达爱。好，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外省人哈，外省人好像比较懂得表达爱。好，从我小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外省人，因为我们家做生意嘛哈，我看到他们，我就发现他们会帮太太拿着篮子来买菜呀哈，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好像，而且我发现好多这个外省人的妈妈哈，父母比较会为他的儿女买衣服啊哈，从台湾来就每次买到一大堆他的衣服啦，我就从来不记得我爸爸妈妈为我买过衣服， 只有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好，一年过年的时候有一套新衣服，好，其他不记得，就是你捡姐姐的衣服来穿了，好，那我就发现说，哇，怎么我们这些那个姊妹哈，她的妈妈来就给她买了一大堆的衣服，春夏秋冬。我想说奇怪，她怎么知道她的孩子衣服要穿多大的？好啊，过生日，好，我们就七个孩子，从来没有给我们孩子过生日的，好，也从来不记得我们是几号生日的。我们要记得父母的生日，父母不需要记得孩子的生日的，好，那不像现在，哇，那每一个都是孝子啊，每一个都是孝母啊，哈，孝顺他的儿子，孝顺他的女儿的，好，那我们因为没有从上一代感受那个爱的表达，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天父的爱我们没办法去体会。我大概两个月前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爱火重燃，它是那个Mike Bickle 他写的，他讲到他的父亲，哇，我的心好感动。他说他的父亲是怎么样呢？他说他的爸爸他爸爸的那一双那个坚硬如石头的那一双膀臂拥抱过他千万次。好，然后他说爸爸总是以十分的自然而且言辞很真切的方式来挚爱着他的孩子。好，他说他似乎太爱我们了，所以对我和家中另外六个孩子都无法释手，也就是手都常常抱他们一个孩子这样。他说他爸爸常常摸他的脸，爸爸摸我的脸爱着我，然后跟我呢斗拳摔跤，因为他爸爸是个拳击手，这样。那他说爸爸常常亲我们每一个人，妻子，爸爸常常亲我们每一个人，他真了不起，我喜欢他。他说他在四岁的时候，他说他爸爸就不停地对他说你多么的棒，好，然后他说爸爸总是全心全力地支持我，好，当我有错的时候我能够很快地改正，因为爸爸永远会帮助我。好，他说我的爸爸具有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就是他能够对我的失败视而不见，因为他看见我的内心。他对我的失败视而不见，他看见我的内心是好的，并不想做坏事，并不想做错，我可能是一时的软弱，好，一时的粗心，爸爸看见我的内心，好，他不是总是看我的失败，而他对他的失败视而不见，他就是对他充满了肯定的爱。好，他说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训练我那个体能训练，他说我天生就是一种运动家这样，所以爸爸呢就一直鼓励他长大了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奥林匹克，可是只要爸爸所喜欢的呢我都高兴。他就然后呢他说我都不需要努力要使他快乐，我觉得爸爸对我整个的人已经很满意了。好，那他说我在爸爸的眼中从来都没有失败过，为什么？因为爸爸对我的失败从来视而不见，他总是说你很棒，好，你是我最宝贵的孩子。这就是我讲教养孩童的爱篇，一直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讲，你趁着你的孩子现在还小，你真的要常常跟你的孩子讲，即使他现在已经稍微长大，你还是要跟你的孩子讲，你在我的眼中是最可爱的最棒的孩子。好，那他说我虽然从六岁就接受要训练成为拳击手，但是呢我在十四岁的时候我改变了心意，我就是告诉爸爸说，爸爸我宁愿踢足球，那也就是我不再做拳击手，我要踢足球。那他爸爸怎么样呢？他说我爸爸连眼睛连眨一下都没有眨，就说很好儿子，我要你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你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爱。我就觉得他爸爸真的很伟大，他爸爸从他小时候呢就这样帮助他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按着他的脚让他仰卧起坐，好，这样你可以的，你可以，哇好棒啊，500下了，每一天可以500下，好，他就这样子一直帮助他的孩子，这样他从那么小一天可以这个仰卧起坐500下，这样好，那爸爸一直这样在训练他，6岁到14岁，他忽然说：“爸爸，我不要做拳击手，我要踢足球。”爸爸一点难过考虑都没有，他的眼睛眨一下都没有，就很好，儿子，我喜欢，我要你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他说：“爸爸跟我之间的友谊非常的深厚，其中充满了肯定与爱。”肯定与爱，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父亲会买好多的玩具给孩子，会拿很多的钱给孩子，可是对孩子从来没有肯定，没有肯定他，所以孩子总觉得我在我父亲的眼中是很糟的，我在我母亲的眼中是坏孩子。这是我们常常给我们的孩子的感觉，带给他的感觉，虽然我们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很需要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盼望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那个很多的思想观念态度，还有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话语可以有一个更新，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说爸爸对我非常的有信心，好，那他对我付出的专注是毫无保留的。好，那他说我爸爸对我其他的5个姐妹还有我的弟弟也都付出相同的专注。你知道他不是只有一个孩子，七个孩子，5个女的2个男的，他也没有重男轻女。好，他说付出的专注都是一样的。他说爸爸有一种很特殊的本事，就是他能够使我觉得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那个最重要的。然后呢我的弟弟我的每一位姐妹呢也都同样的觉得他们是爸爸眼中的同人，这是爸爸的本事。好，那当我那一天，我差不多2个多月前一天晚上，我人家送我这本书，我刚开始看，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简直就不想睡觉，一直很被吸引。我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爸爸，在这个世界上很少看见这样的爸爸。很多爸爸如果爱这个孩子，他花了多少心血培育这个孩子，他就很希望这个孩子达到他心中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标准。可是这个爸爸不是，6岁到14岁忽然间改变了，好像爸爸是个那么有名的拳击手，很希望他承接他的衣钵，而这个儿子也真的有这个体能，这个儿子在球场上在体育的那个一直都是冠军，很棒的孩子。可是这个爸爸这个孩子忽然间要做的是跟他完全不同的，这爸爸一滴都没有难过或失望，马上说我要你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分享这个就是要我们明白，地上有这样的父亲的爱，有这样的父爱。而且你知道吗，他父亲没有信主，他父亲不认识神，也就是天然人天然的父爱都可以有这样的爱，这种爱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嘛。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地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天然人都会有这种父爱，你可以明白天父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我前些日子听到有一位弟兄讲到他的太太怀孕，那怀孕几个月以后，后来他们那个孩子失去了。好，那这位弟兄呢，他说 他想到那个失去的那个儿子，虽然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他心会痛，会难过，他会流泪。我需要听，我才会明白这种爱。因为怀孕是姊妹在怀孕嘛，弟兄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嘛，好像跟他没什么相干嘛。可是呢，他会觉得对那个儿子，没有见过面的儿子都有这样的爱，这种爱都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天父把那个他的爱分一些给父亲跟母亲，没有一个婴孩有办法成长起来。因为照顾一个婴孩是很累的人的一件事，每一个婴孩的成长是父母要这样消瘦，要失去很多的睡眠，花多少的精力，付多大的代价，才有办法使这个那么幼小的婴孩不会死掉，不会夭折，而有办法成长起来。这是天父把他的爱分一点点在这些父亲跟母亲的里面。所以你会发现连那个杀人犯啊，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他还是很爱他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看见台湾那个陈进兴，他们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他很爱他的孩子，很爱他的孩子。好，是天父把这样的爱放在为父为母的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去明白，那父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千千万万倍亿万倍的于人类的父爱。你就要去揣摩想象我们父的天父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节，在924页，两段圣经924页。
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身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
谢谢。你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以法莲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的背逆神，常常的去拜偶像，就是把一个人所雕刻出来的东西当作神在拜。他们没有天父这么爱他们，他们没有把心归给神，他们的心常常归给这些东西，归给地上的人所雕刻的东西，也归给这些人，他们去跟外邦的女子结婚，这个以色列百姓是这样子。可是神怎么说？神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是可喜悦的孩子，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就可以明白这件事。好，当你在责备你的孩子，当你这样打一下，哇，你的心就抽痛一下。可是孩子不会明白，只有做父母你才会明白。孩子不会明白，孩子被打常常觉得他讨厌我，他不喜欢我。好，可是神说，我每逢责备他，我人深深的顾念他，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就是他做错了，我还是要怜悯他，而且我的心是在恋慕他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天父这样的爱吗？他在恋慕我们呢，就是他的心紧紧的在我们的身上。这个 B. Michael 哈，他说有一天哈，他的太太，他结婚以后，他太太生了个孩子，生了个孩子以后呢，那生孩子的隔天呢，他说他有好多的约会都没办法取消，好，可是他呢一天里面就是一直想念着那个才一天的儿子。才一天大的儿子，好，然后他说了，他说他一直到最后一个 appointment， 最后一个约会的时候呢， 他说他简直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什么，他几乎好像耳朵都没有办法听进去，因为心太想回去看他那个一天大的儿子，是吧？他很想回去赶快抱抱他的那个一天大的儿子，然后他说那个陆家，想看看我那个陆家这个小子长得什么样子，好想去看看他。他一天大，他已经对他的感情这么深了。然后他说总算那个约会结束了，他就赶快跳上车，赶快快速的开车要回去。他说忽然间在车上呢，神就开启他，神说，他就忽然说，神啊，你的意思是说，你对我的爱，就是像我在想念我的那个儿子陆家那种想念那种爱吗？他吓了一跳。神说对，神说你爱你的孩子有多少？他就回答神说，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一切我都愿意付出。神就告诉他，我就是这样的爱你。哇，他感动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他就只好把车停在路旁边，在那流泪，因着神的爱感动的这样。我们会爱我们的儿子，可是我们不知道天父是千万倍于我们对儿子的爱。天父就是这样，他说你这样在想念着你的儿子，你在看，你想要去看着你的儿子，就是我对你的感情，就是这样的感情。弟兄姊妹，我们求主真的要开我们的心窍，让我真明白天父对我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因着我而欢欣喜乐。你说他才不会喜欢我，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讨厌我这张脸，全世界人都讨厌我这张脸。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接纳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接纳我们自己？常常是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老师，我们周遭的人所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接受，你是个坏孩子啊，成绩不好为什么就是坏孩子？对，只有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不会的，美国人捡垃圾当清道夫也很伟大的，赚的钱还蛮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唯有读书高，所以只要不会读书就是坏孩子了。这是我们从小整个的文化背景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认同认知，所以我们就以为我是个坏孩子。可是不是的，有的人功课虽然很好，但是他很不会待人处事，所以他的 EQ 很低啊，他的 IQ 高，但是他的 EQ 非常低。但是等到你上班以后，你会发现 EQ 比 IQ 重要，对不对？好，一个 EQ 好的老板才会喜欢用他。EQ 什么意思？我上次有讲过 ，EQ 就是我们的那个情绪管理的系数，就是我一个人他能够管理他的情绪，好，他有多少的智慧可以管理他的情绪，这个就是他的 EQ。 好，他 EQ 越高，就是他很有智慧能够管理他的情绪，他的情绪是被管控制当中的，被管束当中的，他的情绪然后可以在很平稳的里面，而且随时可以被管束的。那我们对自己的认定是怎么样？常常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忘了几岁，很小的数字，好，那个时候环境所给你的评语是怎么样，你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好，他智慧晚开啊，好，他后来才聪明起来，可是他那时候呢成绩不好啦，或者那时候很调皮啊，那时候很什么，所以周遭人就说他坏孩子啊，说他野孩子啊，说他怎么样，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坏。即使后来他读了博士，他 他读了博士，他的最深的潜意识里面，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很笨的，自己是不能的，自己是不好，他还是觉得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需要从这里面得到释放。人怎么看你都不重要，最主要是神怎么看你。我们很需要认识我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才重要。因为那将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那个才是算数的，我在神眼中是什么样，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好多的像亚历山大帝啊，好，或者是一些很有名的领袖，哦，他们的墓碑里面，墓碑上面会刻着他多么丰功伟业啊，哦，他做了多么多伟大的事情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可只有神知道，他到神的台前，他里面是怎么样？他所显明出来，可能都是一生都是充满了自己的野心抱负而已，对人没有爱，所有都只是利用人来达成他的野心抱负。对不对？所以我们无论那个墓碑上给我们写什么，那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展开他的生命册，展开他的那个我们里面写的是怎么样的，那才是最重要。我们的一生是怎么样？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很多人会很熟了。但是好不好？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耶稣怎么讲这一段故事。好，这一段故事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真理，好不好？我们再带着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耶稣怎么说。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谢谢。如果你有一个儿子哈，然后呢他就长大，他就说，父啊，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拿了钱就走了，你会怎么样？好，你给我出去就不要再回来，对不对？不很容易是这样。好，什么叫你应得的家业？这是老子赚的耶，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什么是你应得家业？家业这都是我赚的，你什么也没有，你要出去就出去。好，可是这个爸爸呢就给了他，给了他呢，然后他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然后就往远方去了。所以他要的只是钱，对不对？他 不在乎爸爸，他要的就是钱，然后就往远方去了呢，然后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好，然后没多久一切所有的都没了，都耗尽了，都用光了。好，然后到后来呢，甚至去放猪，好，放猪。然后呢他饿了，想那地方遭饥荒，所以他想要吃那个猪吃的豆荚呢，也没有人给他。好，然后忽然间他就醒悟过来，他想说，啊，我还是宁可回我爸爸家去做故宫好了。好，所以他就回来了。好，回来呢，你看他爸爸怎么样？他爸爸哈，爸爸是在那个，他说他远远的，乡里还很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所以你知道父亲他一定每天都在看，在望着儿子会不会回来，在那等着儿子会不会快一点回来。好，那这个儿子呢，他就想说，哎呀，我现在不配做他的儿子，我就做故宫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人，我们常常活在那种律法的思想里面，就是功利主义啊！我现在把你的钱用掉了，我现在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就来做你的故宫好了。好，这样，那你只要给我吃就好了，供应我吃就好，我免费帮你做工。但是他不知道，父亲是接纳他做儿子，接纳他做儿子。耶稣讲这一段故事，就是要我们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那我们呢，常常是做错了事，一败涂地，把神的事工弄得一塌糊涂，好，或者呢，我们觉得很亏欠神，我们把很多事都做得很糟糕，很失败，那个失败感跟愧疚感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我再也不敢来见神了。我们如果不是到了遭饥荒啊，饿得不得了，我们还不会转头来见神。可是真的转头来寻求神的时候呢，还是低着头，觉得啊，我就是故宫。你不知道天父是怎么样？天父是马上过去，乡离还远哦，父亲就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而且是用跑的哦。他不是说，哦，这小子现在知道错了，回来了，等着他回来我面前跪，哈，跪着这个悔改了，我再好好教训他一番，哈，他不是，他，你知道天父对我们不是一个计较的爱，他是宝宝我们，像个婴孩这样宝宝我们的爱，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赶快呢跑的，天父还是用跑的。不是说他应该回来求我，他不是，他是跑着去，然后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你想那个儿子身上是什么味道？猪的味道。你放猪身上一定是猪的味道的，就是那个台湾话叫喷，那个国语怎么讲？馊，就是那个馊，好，哎，就是那个馊味。 很臭的，很臭的。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去过山上山地福音队，我大一去参加山地福音队，我们就是在那个猪寮的旁边洗澡，哦，真的很臭啊。那可是呢，他的儿子身上那个味道，他也没有说好，先去洗了澡，我再来抱抱你，没有，他就是抱着他，而且一直跟他亲嘴。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到说，他神说他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子。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好好表现，我的爸爸就以我为耻，对不对？以我为耻。或者很多父亲，你只要娶太太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对不对？我们有很多是这样。但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不是，天父对我们的爱，他就是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子，收纳我们什么？我们这个罪人啊，收纳我们这个自私的人啊，收纳我们这个很忘恩负义的人啊，收纳我们这个很爱批评论断的人啊。他这样一位圣洁充满了慈爱的一位神，可是他收纳我们这样的人做儿子，他不以为羞耻，知道吗？他不以为耻。我以前有听到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小时候哈，跟她妈妈出去，她妈妈长得很漂亮，常常打扮得非常的时髦。那她呢，从小的时候长得就很像中，她说好像大陆领来的那个难民哦，那个难民这样子哈，啊，去孤儿院领来的难民。所以她就说，她妈妈哦，就觉得好像带这个儿子、女儿出去就很丢脸这样。长得瘦瘦小小的这样，所以他妈妈就好像很不喜欢他跟着他。可是你看，我们的天父那么圣洁荣耀的王哦，他收纳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样的罪人做他的儿子，他不以为耻，而且他以为荣。他说我因你欢欣喜乐，神是这样的爱。弟兄姊妹，你受不受感动？这是今天早上天父特别在我里面一个开启，天父对我们是这样的爱，你受不受感动？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从小时候就没有看过他的父亲，他从来没有得过父亲的爱，但是你只要得到天父的爱就够了，满足一切。可是有些人他会觉得，我父亲从小不要在我身边还好一点，他是要带给我太多的伤害，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跟别人比，我没有父亲，他有父亲。其实有的人有父亲，他反而受到很多更深的伤害，很多的贬损。那可是天父的爱可以医治我们一切这些伤痕。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从小就没有父亲，没有看过父亲，没有得到父亲的爱，可是一次一次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父爱就这样抱抱他，他得着了满足，他得着了医治。那这个儿子就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什么？却父亲却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肥牛肚宰了。为什么？要庆祝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然后非常的快乐。这就是天父的爱。好，但是呢，这个大儿子回来了，就非常的生气。好。这大儿子就说，这大儿子他怎么说？他说，父亲，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好，我觉得我们好多基督徒就是像这个大儿子，像这个大儿子，我们不懂得享受天父的爱。父亲怎么说？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就是你要求嘛，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可以跟爸爸讲嘛，爸爸好不好，杀一只肥牛肚让我跟我同朋友一同快乐，你讲嘛。父亲一定可以，父亲那么丰富，你自己不求。可是呢，你看到这个人这么不好的人，居然你把这个上好的袍子给他穿，好，还为他宰肥牛犊，你就气得不得了。我今年初回台湾，就听到听到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像陈金星哦，她这样子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那这样的神我也不要信，是吧？这是我们世人的观念，这是我们的思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常常是好跟坏，对跟错，好人坏人，坏人就是该死，好人才应该得祝福。好，跟错，我们的思想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认识天父的爱，天父不是这样子的。天父是看到这个孩子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他是爱每一个。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你是好的，你是乖的，他才爱你，知道吗？他对你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是我们很需要认识的。他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乃因为神是爱，神是爱，我们是照着他形象造的，他就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很需要认识这样的爱，一种无条件的接纳宝宝这样的爱。那我们呢，常常活在那种律法的里面，我们的思想观念常常都是在律法，不是恩典。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个道就讲到神，讲到耶稣，他耶稣取了肉身活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那个恩典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着的才叫恩典。所以而且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的真理。好，神说他使我们什么因信称义，他的恩典赐给我们，那我们只要相信接受，神就称你为义。你知道那个因信称义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那个英文啊，英文 justify 的意思就是 just as if I never sin， just as if I never sin， 就好像我从来没犯过罪一样，这叫因信称义。他不是只是称你好而已，他是好像你从来都没犯过罪一样，只要你接受他的爱，相信他，接受他住到你的里面，他就称你为义人，就是好像你从来没犯过罪一样。这就是神的爱。我们会觉得怎么可以，他杀那么多人怎么可以他也一样到天堂去，他怎么可以一信耶稣也到天堂去。我们是比较谁犯的罪多了，因为他犯那么多啊。好，可是你知道吗，在无限大的圣洁分之1000个罪跟无限大分之一个罪，两个差多少？谁大？无限大分之10000好了，跟无限大分之一哪个大？啊？哪个大？一样大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无限的圣洁，
所以你犯了一万个罪，跟你犯一个罪，在他无限的爱、无限大的圣洁眼光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律法，圣经上讲，律法只要犯了一条，你就是惹动了全部的律法。所以你不能说我只犯一条啊，他犯一万条，不是的，在圣洁的神眼中都是罪。那他来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赎罪了，他付上最大的代价，可以洗净你所有的罪，就是这样。你说那这样神不是不公平吗？他称我们为义，因信称义，但是你犯罪的果子自己要尝，知道吧？也就是说，是神使他的儿子替我们偿债。好像你本来判死刑，后来你被释放了，为什么？因为有人替你被枪杀了，好，那你释放了，这不是不公平吗？可是不是的，你犯的那一些，你都得去偿还啊，你那个果子自己得去吃啊，对不对？例如陈静心，他可以上天堂，他信主，他可以上天堂。但是呢，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得背他所犯的罪的羞辱，对不对？那个不知道延多久，每一天都是个煎熬。罪的果子是自己要吃的，但是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的爱。那我们会觉得说，神，你应该爱我多一点了，因为我没有他那么坏。好，圣经里面讲，有一次，曹牧师跟几个全时间的同工一起在讲到系统神学的时候，有一次就讲到神的爱，到底耶稣爱谁比较多？好，那。他那一次讲，我非常阿闷，我也是这样的觉得。他讲说，神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爱向他显现。好，到底耶稣比较爱怎样的人？就是说神爱谁比较多啊？神爱谁比较多啊？还有谁？爱慕是比较多，不见得啊，不见得。其实神爱谁比较多哈？就是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他无限大分之爱你一万，跟无限大分之爱你一千，其实两个的一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啊。神就是爱，他每一个他都爱。那但是呢，你到底神爱谁比较多呢？就是爱那个会体会神的爱的人，他就感觉神爱他比较多，你懂吗？约翰他说他是神所爱的那一个啊，他说就是那个常常靠近耶稣胸怀的，因为他常常去靠近耶稣胸怀，他就感觉到耶稣爱他比较多。我也同意是这样，就是你会不会体会神的爱？我举个例子，好，做父母的其实爱孩子，有啦，有的父母会偏心啦，好，但是也很多父母其实是一样的，好，是一样。但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比较会感恩，就觉得爸爸好爱我，爸爸好爱我。这样的孩子呢，你会比较窝心。对不对？你会比较窝心贴心，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很知道我对他的爱。你有没有发现有好多青少年哦，他完全不会体会他父母对他的爱，他全部都是用那个物质来比较，还有用爸爸的脸色来比较，好，对他脸色比较好，对他脸色，对我脸色比较不好，他用这种来比较。他不会去真的去了解父母对他的爱。那可是我们渐渐长大，长大成熟，好， 你看好多人家说养儿方知父母心，是不是他做了妈妈以后他的妈妈就爱他比较多，是不是？那另外一个妹妹还没嫁，妈妈就爱她比较少，妈妈都比较爱那个已经做妈妈的女儿，是不是？不是，是她养了孩子了，她就体会妈妈的辛苦，她就发现生孩子真不容易，养孩子真不容易，她就更爱她的妈妈，对不对？所以养儿方知父母心，她就对妈妈的感恩会更特别多，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觉得神爱不爱你，就在乎你懂不懂得感恩，懂不懂得数算神的恩典。我那个去年跟去年去欧洲，去有一些服事，那他们有几位姊妹就一起带我上坐那个缆车上一个山，这样好。然后呢，后来我们坐缆车下来以后，就开始这个下雨，好，就开始乌云密布，然后就开始有一点下雨这样。我就说，哦，天父好爱我们哦，你看让我们上山的时候就这样晴天呐，哈，就让我们可以看，等到都看完了下来，直到落地，真的是落地了才开始下一两滴雨开始下。我就说天父好爱我们，那有一位姊妹就说，哎呀，江牧师啊，你怎么这么会体会神的爱啊，哈，对，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神爱我比较多嘛，是因为我去体会他的爱，我去留意神的心。可是我们好多人都不觉得什么都理所当然，我们好多好多基督徒都像青少年一样，是吧？就父母哈，那个苦心的为他这样子在为他所做的呢，他都不懂得父母的那种用心良苦。父母接他送他去学校去学琴去什么那种辛苦，好，还有父母怎么样的帮他什么，他都觉得理所当然，他一滴都不觉得父母爱他。所以呢，不是父母不爱他，是他没有感恩的心，他就觉得父母不爱他，对不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你没有感恩的心，你就觉得神不爱你。可是也有的青少年很会体会父母的心，很会感谢父母，哎，他就感受到父母的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不是爱谁比较多，而是那个人更多的会体会神的爱，感谢神的爱，神就爱他多，你知道？像那一位那个他那一位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一个有罪的女人，好。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主耶稣可以接纳我，所以他就是感受到那个爱，他就把他的最好的献在主耶稣的脚前。那主耶稣就怎么说，他说他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对，从他的爱就可以，他对耶稣的爱就可以知道他里面真的是完全洁净，他是个自由的人了，他不再是被罪辖制，也不再活在罪的控告底下的，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那今天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感恩的心，就表示你还活在律法底下，你好像好多罪还没被赦免。因为如果你真的明白你所有的罪是耶稣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洗净我的罪赦免我，你的感恩会多么大，你会对神那个充满的感恩，我所有都要献给你，我整个的生命都要献给你，我所有都要献给你，那就表示我自由了，我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体会到神的爱。那我觉得我们我有一次哈，我去那个中国大陆，在从杭州要搭火车去苏州跟另外一个姊妹，然后我们都买了票，然后大家排队，然后等到那个开始要来把那个栅栏要打开，大家开始可以进的时候，哇，后面就这样一直挤一直挤，所有人就开始动起来了，就一直挤，挤得几乎脚都可以不必落地这样。那挤了一进入那个关口了以后， 搭在月台上就开始跑，一直跑，一直跑，搭着，一直跑，一直跑。我想说，哎，为什么？可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大家都跑啊，所以我们就跟着跑。因为我们第一次到中国大陆都不懂，你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大家就一直跑，拼命跑，跑跑。后来第几车厢好就上去以后，这样。我就想说，我们那时候本来我没有跑，我本来想说，哎，不是对号入座吗？那姊妹说，对呀，对号入座。可是大家都跑啊，好好，大家就跑跑跑，跑到我这边呢，坐下来，确实是对号入座啊，每个人都有座位啊，每个人都有座位，而且那是起站呐，好，也没有坐满呐。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这样跑啊，挤啊？你知道吗？哎呦，哎，习惯了。就是你有这个地位，你明明是有票，你有位置，你有地位，你有神儿子的地位，但呢，你就像个奴隶一样，知道吗？后来我问了一些他们在那里的当地人，他们说：“哦，我们每次都是这样，都是挤啊挤啊，然后跑啊跑。”他不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地位是有对号的，有位置的。就习惯了，好像中国哈，我们中国人长期的那个战乱，好，我前些日子看到袁志明弟兄他们所拍摄的那个神州录影带，真的看了真的很难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我们自己杀自己的骨肉同胞。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那是骨肉同胞，是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了几千万几千万的杀死掉，几千年来一直活在这样子里面。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长期的战乱，好，那我就发现我们国内来的一些弟兄姊妹好像在国内已经被骗太多次了，好，什么上山下田啊，哈，被骗太多次了，以至于刚开始来到这里，来到美国，他就不太容易相信人，很不容易信任人，哈，讲什么他都，真的吗？是真的吗？而且心很硬，为什么？因为被骗太多次了。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跟你讲。我告诉你，你今天是有位置的，你可以对号入座，你真的不需要再活在那种被压迫，需要抢，用抢的。好，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位置的，在天父爱的国里面，在爱的怀抱里面，你可以去信任的，你可以去信任，你可以去享受爱的。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不自由，就是那个压抑，以至于我们不容易体会神的爱，我们也不容易向神表达爱。好，那种压抑，就像上一次我讲第二篇的时候，会后。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神医治的膏油，医治的膏油这样运行在我们整场，可是我们仍然压抑，仍然害怕把自己打开敞开来到这位爱的父面前，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不敢出来，不敢把自己敞开在父的面前，他就坐在位置上，他就或者顶多跪在他位置旁边，他不敢出来。有的即使出来了，还是压抑他的感情，他还是不敢放声的哭在神的面前，放声的这样子，只把自己的心里的苦情、心里的需要，大声的说在神的面前。这个放声的说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来看那个，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 23节、24节、23、24节。
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好，谢谢。我们因为不认识天父的爱，所以我们常常对神很有保留。我听过有一些人跟我讲，他就说，哎呀，我就很怕顺服神，我很怕当我完全顺服的时候，天父就会不知道要跟我要求什么。这就是不认识天父的爱。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刚开始信主，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婴孩活在律法的辖制底下，我们很多就像个奴仆的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像那个大儿子，是一个雇工的心。他说，我一天为你做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知道吗？他好像顺服神的命令是一种律法，觉得我顺服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就应该对我怎么样。他不是在一个爱里面。哎呀，我知道父亲那么爱我，我好喜欢听父亲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Mike Bickle， 对不对？他父亲没有命令他，可是他父亲只是很希望他可以参加奥运赛。他就虽然他不懂得什么是奥运，他奥林匹克他不知道，可是他就讲，反正父亲说的一定是好的，我就是喜欢。他没有这种对父亲的爱，他像个雇工一样。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像雇工。所以就是变成说，哦，主啊，我不是你这样，那你应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的，父亲对你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你不知道说你能够住在父亲的家中，有父亲在，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啊，对不对？有一个爸爸，他就问他的孩子要什么要什么，那个爸爸非常有钱，好，要什么？那个孩子说，哦，我要爸爸给我买个奔驰。我要什么什么。有一个孩子说，爸爸，我就是要你。他就来抱住爸爸的脖子要他。这个孩子最聪明了，对不对？就是要爸爸嘛，他要爸爸什么都有了。好，可是那不是一个先要东西而来的，他就是要爸爸。他觉得那些东西，奔驰啊，什么脚踏车啊，什么东西那都不重要，房子那都不重要，最重要我要爸爸，爸爸有在，我有一天可以多一天跟爸爸生活在一起，就是我的快乐，对不对？有父亲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多么荣耀的一件事。这个大儿子就是不懂这样，所以他就会说，你那个儿子，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你看，他没有爱。我们如果不认识天父的爱，我们就是活在那个雇工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什么都是用雇工的眼睛在看，是一种奴隶的眼睛啊，奴仆的眼睛在看，看人，在看事。我们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主，你怎么可以祝福他这样？我们就会对别人是这样苛刻的。你那个儿子，他一点都没有爱兄弟的爱。那这就是你活在律法底下，你是在做雇工，还是你是活在恩典的底下？你是活在神的爱里面。你活在神的爱里，你就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而且你是一个自由丰富的人，可以给予的人。你如果是个雇工，你就处处很计较，你就处处要抓得很紧。那，我们有一些人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因为爸爸妈妈从他小时候就常常挑剔他啦，啰啰嗦嗦、唠唠叨叨啊，哦，就觉得他这里没做好啊，那里没做好，哦，就是很被人家这个挑剔、那个嫌弃，所以呢，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 这个也很笨，那个也不能干，这样的。好，那以至于呢，当他长大信了耶稣以后，到了教会，好，当他如果听了讲台的一些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牧师一定觉得我是很糟的基督徒，牧师一定讨厌我，啊，一定觉得这个我是这个很不好的基督徒，他就会这样子想。其实牧师都没有说什么话，他就已经会自己觉得牧师是这样讨厌他的，因为我没有做到什么什么这样。他不认识一个真实服侍主的是神，是天父，把放在父母的爱，那种爱，为父为母的爱放在牧师的里面。所以一个真实在服侍弟兄姊妹，他撇下一切来服侍弟兄姊妹，他真的是用神的爱来爱弟兄姊妹，是用神的天父的眼光来看弟兄姊妹。那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没办法接纳自己，就觉得自己很糟，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可能他也是觉得我这样，他也是这样看我。其实不是的。那我觉得那个最根本的点，就是我们今天很需要在天父的爱里面知道我是被天父宝宝的。你知道一个父亲对一个婴孩会不会有要求？不会的，婴孩哭就赶快给他奶吃，哦，他不吃奶把他吐出去，就赶快又看看屁股有没有干净，他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哦，还哭，哦，就把他抱起来摇啊摇摇摇，对不对？父母对婴孩就是这样的爱，他不会对他要求什么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说真的，那天父对我都没有什么要求，好啊，那我以后就也不需要奉献啊，哈，我也不用服侍啊，我也不用什么，不是的。你这种思想还是故宫的思想。故宫的思想就是这种思想，很可怜，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是用功利主义来衡量来思想，他不是在一个爱的思想里面来回应。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子的对待，我们很少接受那种无条件没有要求的爱，在这样的爱里面被宝宝。那我们很需要认识天父的爱。那如果你认识天父的爱，你就可以踊跃，你可以欢欣喜乐，天父就是照着我的本相爱我。你有没有发现天父一直在向我们说这件事？从我们周遭的人你可以看见，天父拣选这个人，天父圣灵充满那个人，都不是那个人比较懂事啊，成熟啊，有爱心，都不是，好多都是本来是大罪人的，对不对？又自私，又脾气大，又吝啬，好，那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天父却来充满我们，天父是要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好叫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活在他的恩中，以至于来感恩，而且来对别人有恩典。不要做那个大儿子。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你有没有想到从那一天他的父亲这样对待他以后，这个小儿子会成为一个比大儿子更讨他父亲喜悦的，你相不相信？对不对？因为他会更感恩嘛，对不对？他会更感恩，更觉得这样的爱是我所不配的，父亲怎么都这样的爱我，我这么坏他还这样爱我。可是那个儿子不是大儿子，觉得我蛮好的。这个大儿子就是法利赛人的灵啊，就是法利赛人的灵，他就是活在律法的底下，他不懂得活在恩典的里面。那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常常也都是用律法来要求。 或者呢用律法的眼光和思想来揣测别人的动机，是吧？别人对我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以为他是对我要求什么，或者他是讨厌我，马上就一个反弹，我们就会用这样。那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以前信主有好多年，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也是，我就很怕，我如果更爱主了，是不是以后主就会要我好像全所有奉献啊，或者要我做传道人啊，要我受苦啊。我也是，我一样就也是这种思想，故宫的思想，不是儿子的思想。可等到我被圣灵充满，我更多的认识神的爱，神的同在，把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我更认识他的爱，我读圣经就更多向我开启，我就认识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神的爱就激励我，我就说主啊，我好希望可以全时间服侍你哦，可是我真的不配，你知道，态度不一样。以前是好怕他要我当传道人，我要逃避，可是后来你认识他的爱了，你就觉得说啊，我好渴慕可以所有的时间来服侍你啊，可是我拿什么服侍你呢？我什么都不会。这就是我讲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为什么讲了三篇了，讲到神的爱，我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开我们圣灵可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认识神的爱，你的生活会不一样。最后我要讲这一段圣经啊，就是这个害癫痫病的这个孩子的父亲哈，主耶稣他来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孩子，但是呢主耶稣说，他说他对主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哈，在22节，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好，那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那这个父亲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呢是从小就患癫痫病，然后呢那个鬼哦，屡次把他的孩子摔在火里，摔在水里，是这么可怕的景象，从小到现在他怎么信得来说我孩子会完全好，信不来嘛，对不对？所以可是他就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他在当兵之前哈，他就朋友他的同学带他去聚会呢，那一天他做了个祷告，接受主，他就认识了神，他接受主住到他里面以后，他说那一天呢他祷告完以后，他里面的黑暗跟混乱就被光明跟平安喜乐来取代。那他是说从接受耶稣住到里面以后，第二天开始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那么漂亮，这样。好，那然后呢后来他就去当兵了，那当兵呢他就每一件事都遇到了很困难的事，很不容易事，他就祷告祷告，每一件事主都帮助他哦，他说如果靠自己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做得到，可是每一件事主都帮助他，但是呢他说他并没有因此就笃信跟从神，因为他说我知道那个意味着要交出我的主权，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交出他的主权。那等到他当兵一年以后呢，他面临了要出国的问题哈，那他的家人他的自己同学都觉得他应该出国，因为他是台大电机系哈，那就是功课非常好的这样哈，那可是呢他马上头脑就想着说，我如果出国读书哈，那个课业会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哈，那时候呢这么繁重的课业，我一定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全心的追求神哈，那可是呢 又想到，如果不出国，我怎么受得了？这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而且是家人的期望。好，那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现在呢，要面临他一生很严肃的选择，到底他觉得不只是出国这件事，而是我这一生到底要不要凡事把神摆第一位？啊，到底我这一生要不要凡事把神摆第一位？他就发现说，哦，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例如出国这件事，我就没有办法把神摆第一位。哈，我一定要出去的。好，然后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神啊，我向你请几年的假，哈，等我念完了博士，哈，我再来追求认识你。”哈，他就跟神请了几年的假。他这样，他才这样一祷告完了，他说他里面的光明平安马上离开，他又回到了他过去的黑暗，好痛苦里面，而且呢就继续的这样过了半年呢，就是一直被罪恶所捆绑，好那做罪的奴仆这样子哈。那可是呢，他里面也常常想到要再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一想到出国这件事，他就觉得不行，我还是没办法。这样又过了一年，他出国申请出国的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告了一个段落呢。那一天那个同学又邀他参加一个冬令会，好，那他就厚着脸皮跟神说，哈，他说，神啊，你知道哈，不是我还好意思回来了哈，实在是因为别人邀请我，我不好意思拒绝。你看我们都是那个故宫的心，对不对哈？不是我居然还好意思回来，是实在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哈。然后他就来参加这个冬令会哈，他就想说，如果神怜悯我就怜悯吧哈，可能这个冬令会也不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结果聚会的第二天呢，他就听到讲台上讲说，如果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觉得做不到，我们该怎么办？好，那讲台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哦，他就深深的被吸引，他以为他永远没办法，结果现在讲员讲的好像我做不到，可是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哈，所以他就有希望了，他就继续的听，好，那他就听到这个癫痫病的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个故事哈，就是那个少年官，哈，少年官呢，主耶稣也对他要求，他做不到。主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他就觉得我做不到，好，因为我太多的产业了，好，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从此他跟神就隔绝了。但是这个癫痫病的父亲呢，神说神要求他要信，他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主就帮助他了，主就医治了他的孩子，好，所以这个弟兄呢，哇，他就好兴奋，原来主对我的要求我做不到的，我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可以在信心里面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好，这样就够了，哇，原来这样子，所以他就好高兴，他说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他的心，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主啊，他马上闭着眼睛就跟神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接下来呢，他就不知道讲员在讲什么了，整个聚会他都忘掉，他整个人呢，他整个在灵里面就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他感受到耶稣的血一直一滴一滴的流在他的身上，把他身上所有的罪都洗干净，然后呢，神就从黑暗的力量里面把他买回来。他自己完全没有出力，是被拉着离开那个黑暗，他完全没有出力，他没有付任何代价，他只是求主帮助，神就借着他的宝血把他买回来，从黑暗的地方把他拉回来，结果平安、光明、喜乐又再一次的大大充满在他里面。那以后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后来他也读了博士，他也得到了博士，好，那他呢，也 一直在神的同在里很丰富。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有些是我们自己的律法的思想，先给自己定一个律法在那里，然后说哎呀可是我做不到啊，那算了算了，我还是离开神好了。神并没有要求你这样，而即使神跟你要求什么的话，你做不到，你要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荣教士以前就跟我们讲，他每次想到那个少年官，荣教士就觉得很难过，太可惜了，他为什么不求神帮助，他求耶稣帮助，耶稣一定帮助他的，对不对？其实神对我们好多的要求是一个爱，他只不过要扩张我们生命的度量。像前些日子我听到我们一个弟兄做见证，好，他说呢那个他每天都一定要睡九个小时，好，那因为他只要睡少了呢，他就会牙龈会肿起来，而且会有 allergy， 好，会有过敏。那后来呢，他的姊妹就跟他讲说，哈，那个睡眠是你的偶像，然后所以他就跟主说 ，OK， 他就说主啊，我愿意把这个偶像摔碎，哈，我把这个偶像摔碎，哈，主啊，他的姊妹已经开始来礼拜二、礼拜四的晨祷会，哈，那姊妹说得着很多，就跟他讲，所以他就说好，主，我愿意把偶像摔碎，我愿意牺牲睡眠，我愿意去参加晨祷会。就他就来晨祷会以后，他说他以前不行的，他睡八个半小时牙龈就开始肿，就一定要睡饱九小时。好，那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偶像献上了，摔碎了，他就开始来晨祷会呢，结果他发现神的荣耀那么丰富在晨祷会里面。好，然后呢他说他离开了晨祷会去上班，他一天神的那个同在就这样拖住他，也没有牙龈肿，也没有 allergy， 好，就这样继续，他就一直继续来参加晨祷会，啊，蛮保得神的同在。那我就问这个弟兄说，那你这样变成睡几小时？他说就变成睡六七小时。那你看看神就是这样，我们过去不自由，我们有时候就说我非得睡饱九小时我就不能过生活，我就不能上班，我一天头都昏的。你很可怜，很可怜，你就是做奴隶，因为你都被很多事捆绑，你都不知道。那睡眠不是捆绑啊，睡眠是享受啊，对。可是我非得睡那么多小时，我就不能好好工作，那就是捆绑，对不对？那神其实只是要扩张你的自由度，他要扩张你生命的度量，让你知道其实你有那么大的潜力，你可以睡那么少，你仍然可以工作得很好。神要让你的生命有一个超越，你这次过一个超越的生活，不需要总是被捆绑。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绿卡哈，就是他们公司有六个人同时办绿卡，结果五个都拿到绿卡了，就是他的最后才拿到。好，他的最后才拿到，后来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啊，好，为什么我是信你的，人家没信你的都先拿到绿卡，结果你最后才给我绿卡，这样子不是不荣耀你吗？好，这样不是不荣耀你吗？好，他就这样问主。就主就跟他说，主说孩子啊，我为了要把这个生命坐在你的身上，我的面子都丢弃。你知道这是一个开启，弟兄姊妹，神为了做工在这个弟兄身上，要他学会不抱怨，要他学会忍耐，忍耐着相信，即使没有得着，你继续的相信，而且把绿卡都放掉都没关系。主，我天天要以你为乐。神为了要把这种生命做成在他身上，直到他真的这样了以后，神才把绿卡给他。神说，我为了要做这个生命给你，我的面子都丢弃。别人觉得，好像去拜佛比较有用， 我这位真神的面子为了你我都丢掉了。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爱，神在等我们，他要我们认识他的爱，他要我们长大成熟。
可是他在他的眼中永远是他宝贝的孩子，他抱在怀里，他抱抱我们，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他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欢欣喜乐。神一直在亲我们，他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不被任何所瑕疵跟捆绑。你不要再做一个故宫，你不要再老是要争要抢要跟人家挤，怕失去，就像那个挤火车一样，是吧？神要你知道他在他的爱里面他已经为你预备最好的，最好他要你因着他欢欣喜乐，让你在他的爱里面踊跃，在他的爱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要我们什么？耶路撒冷啊，你当然欢喜快乐。好，他说你应该怎么样？要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他要我们每一天这样子欢喜快乐，知道我是蒙爱的孩子，我蒙爱的孩子。如果我们知道这样，我们对别人也会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爱，不再是用奴隶的眼光，把律法的瑕疵，好故宫的心去嫉妒别人，去瑕疵别人，去评断别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今天早上把那个主耶天父把这首诗歌放在我的里面，阿巴父，他要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认识阿巴父，他要叫我们得自由。阿巴父，求你来洁净我，使我灵得自由，洁净我，洗净我一切那个律法的观念，洗净我一切故宫的思想，故宫的心。好，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